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感谢您再一次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海义。
海义好，熊乐好，梁安好，逐一给大家问候，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好。今天我们继续查考传道书的九章一节到十节，上文我们谈到什么呢？一位哲学家他看约伯记的时候呢，有所感悟，他就发出一个问题，他说人类是不是有资格要求世界有章法可循呢？善有善报的原则难道才是最高吗？神就是要执行我们人认为最高的这个原则吗？恶人我们认为不应该风光大葬的，行正直的人不应该被遗忘了。但反过来想想，我们人类啊，我们人呢，是不是放大了自己呢？那即使传道者上文说到他昼夜不睡觉，不眠不休地去寻求智慧，他也找不出答案去解释为什么义人跟恶人的遭遇会完全颠倒呢？三个查不出，做了一个小结论。所以呢，万事深奥，人又怎么能够测透呢？那今天我们会看九章一节到十节的经文呢，看到很多的对比，特别是一节到二节，在这里呢，传道者提到几组人的对比，不如我们先来说说吧。
我看了传道书这里第九章头两节，它就是比较了义人和智慧人，还有后面就是义人跟恶人啊，还有那个罪人，
还有洁净的人呢，或者不洁净的人呢，对，献祭的不献祭的，还有
启示与不启示的，
对，或者是害怕启示的。他说到呢，临到众人的事呢，其实三个字都一样。那你怎么理解这个都一样呢？
这个都一样，我没有去查考这些解经的书啊什么的。我呢，就是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了每个人的这个遭遇。这上面有六组的对比，其实遭遇都一样，最终的结局就是传道者经常说的，最终都是虚空，都是死亡。那我呢，活在这个人世间，想想不管好人也好坏人也好，每个人临到的环境肯定也一样，好事坏事啊，健康啊，生病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信神的人不会因着我们信神就没有这些不好的事啊，灾祸呀，没病没灾的临到，是不是？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义人不一定顺利，那恶人也未必倒霉。古人呢，自古以来也有很多的这些宽心诗、莫愁诗、不弃歌、笑看人生冷暖等等，这些呢能给予人一点的宽慰，但是呢不是真理，不能带给人道路、真理、生命。那世人临到好事不用说，肯定是开心欢呼，甚至得意忘形。那临到不如意的事，大都是任凭他呀，或者是稀里糊涂，或者是有些聪明的人可能会用人的智慧，人所谓的这个聪明呢去处理。但这些事临到我们信神之人呢，我们也临到同样的事的时候，那我通常就是 祷告寻求，但是一次不成功，很多时候，所以一次祷告不明白，又会祷告多次。这个时候呢，神呢也会因着我们叩门啊，就给我们开门，寻求就寻见，都会开我们的灵眼，也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看到无论是好事坏事，顺境逆境呢，都从神而来，也是神对我们的考验。因此有没有智慧的人都会遇见，那分别只是说我们借着逆境经历神的恩典，学习神让我们学习的谦卑顺服的功课。
好，谢谢梁安很详细的分享啊。那我想问问，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了信仰，否则的话呢，既然恶人跟义人的结局都一样，不洁净的人跟洁净的人都一样，那我不如选择做个恶人，做一个不洁净人呢，我今生还不用守那么多的规矩，还不是活得更加的轻松吗？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整个第九章啊，好像感受到那个传道者的无奈，还有就是比较消极的看法，都一样的那个事情，就是呢，无论你是个怎么样的人，结局都会一样。我就理解他好像是说死亡吧，前几章都一直在说死亡的事情嘛，就好像是我们人呢不能够明白神的奥秘，没有人知道在我们人的面前是什么。无论你是个义人，是个恶人，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凭我们的肉眼去看到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就好像我们前几集也有说过，我们人眼中看到的好，不一定等于神看到的那种好。传道人他点明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没有人知道事实的全貌是怎么样。我们看起来是一个义人，但是他背后做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也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完全在神的面前称为一个义人嘛。所以我们看起来恶人，但是他是真的十恶不赦，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事情其实还是有多一点斟酌的空间呢，还是神有给他悔改的那个空间呢，我们也是不知道的。
我们不能够按照人的标准去定断啊 ，A 这个人是恶人啊 ，B 这个人是义人。所以呢，传道者他在九章一节到二节也是延续一个概念，延续回应他上文说我寻求的事情，我寻求上帝的治理，结果刚才我说用三个查不出来做一个小结论。所以呢，总的来说，两位的分享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终极的命运，那就是死亡。刚才第一节呢，我们没有详细的说，第一节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爱，一个是恨。一个是爱，一个是恨，这不是人的恨与爱，那是神对人的恨与爱。也就是说，连这两个元素我们都不能够控制。你殷勤努力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这是我们信主之后第一个使命嘛，目标嘛。但是人始终无法得知神何时喜悦你，神何时恨你。我自己理解这里的恨呢，并不是神说我厌弃你的那种恨，可能是引导我们去思想，义人难道一定会事事亨通吗？义人难道一定会很顺利吗？更凸显了人生的一个无常，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想带出的人生的无常。那么第三节，刚才说列举了上面六个对比之后呢，第三节传道者他再一次说都一样。那这个都一样跟上面所说的都一样，难道意思也是一样吗？
如果这样看呢，他上面的就是人心诡诈方面的，另一方面呢，这个都一样，就是刚才说的死亡也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如此看来呢，应该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里也是说死亡的意思嘛，所以我都觉得是一样的。
努力探索事物之后，传道者唯一能知道的，任何人你用尽各种的方法，你也是逃避不了这个，他怎么形容死亡呢？这个祸患，他说死亡是另一件的祸患。我们上一集也讨论过，如果那个人他没有永恒的眼光，他觉得死后如灯灭，他觉得我行事更加的狂妄，那又如何呢？其实很严重，对这个世界带来的祸患是很严重的。像经文说，他们活着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的狂妄，俗世这个世代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都是这样，因为不信神，也不相信死后会有审判。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四节到六节的经文，传道者他怎么说呢？请熊乐帮忙读一下第四节，先读第四节。
好的，传道书第九章第四节这样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嗯，好，谢谢熊乐刚才给我们念的译本呢，可能跟我们看的有所出入，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四节到六节，总的来说，活着比你死亡好很多了。可是别忘记，以前我们查考四章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死了比活着好。那是不是又一个前后矛盾的看法呢？
嗯，四章二节他说到是赞叹那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如果这样看，他一会儿说活着比死好，一会儿又说死比活着好，
矛盾呢，
我们是不是觉得哎呀，他到底是懵了还是怎样呢？但是呢，其实我们要针对他的上下文和这个背景，也就是四章那个时候啊，刚才说四章是说死了比活着好的时候，他那里说到的是受欺压受苦受难的那些流泪无人安慰的人活着非常的可怜，他看到这些起了恻隐之心，他说哎呀，这样的人还不如早点的死了，起码他安息了，他不用受罪了。
嗯，
那这里呢，刚才熊乐读的这里说活着比死好呢，因为旧约时代对人死后这个事还是看不透，他不知道死后还有一个结局，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不知道神呢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来地上拯救人，做人的赎罪祭。传道者在四到六节有说到活着比死好，那在四章的时候又说死了比活着好。这里他说活着比死好，是因为接下来他想要带出的后面的经文七节呀，还有五章十八节，是说要人活着去享受神赐的这个日子，好好的吃好好的喝的。所以呢，有吃有喝呢，你就活着吧。
有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刚才梁安给我们回顾了一下四章二节谈到的论点，传道者他并不是自相的矛盾，而是根据不同的场景。那海义你同不同意呢？其实那两个说法并不是矛盾的。
是的，并不是前后矛盾的。传道者在四章里面所说的只是境遇不同嘛，所以看到的有怜悯之心，有一些感觉是悲观消极的，但是在这里却不一样。其实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如何把握当下，决定我们将来永生呢？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好好考虑的一个问题。
嗯，那我想问问你啊，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文化背景啊，当他们看到用狗跟狮子来做个比较，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想法呢？为什么要用狗来比喻呢？
我觉得狗对于他们来说，你看，是非常瞧不起的那种一个态度吧，应该是。
嗯，
而狮子是比较强壮、高贵。
那他想带出什么意思呢？
觉得要理解这个经文呢，要看一看下面的，因为下面的经文呢，就是有一点说啊，我们在日光之下应该有的态度嘛。因为前面就是说，就是人人得有一死。他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强壮如狮子，又如何？他死了，对比起狗，他看起来弱小，但是他还活着。
嗯，
如果我们配合我们后面第七节这里说的啊，我们要享受日光之下的东西，这可以理解为呢，就算是再强壮的人，他死了，他不可能再享受在今生所得的东西。所以呢，活着比死了好，我们现在活着，我们还可以去享受我们今生可以有的东西。就是一个对比嘛，就算你弱小的像狗一样，但是你还有那个机会去享受今天你有的东西。就算你强如狮子也好，但是你死了，你什么也享受不了。
对，九章四节，不如这样子，我们开放自己的思维。三位分享的非常好的几个层面来咀嚼一下这些经文。人只活一次，对吗？活着就有希望。对于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来说，他们有机会认识主。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有年日，我们还有时间的好好侍奉主。像刚才熊乐说，我管你是百兽之王啊，我管你是狮子达官贵人啊，你死了以后，你真的再也不能干预世界， 你想贡献社会也没有机会了，你想给世界带来什么好的什么坏的影响也都没有机会，所以好好珍惜每分每秒。但是我大胆一点，我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啊，为什么要用狗来带出活着比死更好呢？韩毅也说了，犹太人怎么看狗呢？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宠物，哎呀好可爱的那种，
是
它是不洁净的，它是被贬低的人。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冒犯呢、啊。如果我们活着跟狗一样，是一件好事吗？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的活，你继续做一个心里狂妄的活人，那是一件好事吗？从多个角度来咀嚼一下这节经文，可能传道者另外一方面也带出一个讽刺的意思。当然没有对错，也不是说刚才三位分享是错的，而是我们扩大自己的思维去想想，如果一个人他真的不断做恶事，他心里狂妄的，你给他再活千年再活千年那又如何呢？是吗？所以呢，留待大家自己去领会这节经文吧。
改变我，让我呵护你心。
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这好像人群之中智慧的人是一种就比别人都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脸都会发光，然后会使他的内心的一些扭曲会改变。
改变我，
人有智慧的话脸上呢会看起来有不同，就是我们中文经常说的那个相由心生嘛，就是呢那个人他的内心是平和的，他的脸是可以看出来的。如果那个人呢他经常是很愤怒的，很容易发脾气的，你看他的脸就知道不好惹，这个人
不好惹，就感觉像他不是那种平易近人的人的。脸发光跟暴气改变的是平衡的意思，告诉我们做人要谨慎了，要做恰当的事情，要耐心，要沉住气，千万的不要被冲动误事。
改变我的心，连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的九章一节到十节。人是求生，当然不是求死的，我们能活着就感恩，享受天父创造的美好世界吧。蓝天白云，鸟语花香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活着就有机会经历在患难当中神的帮助，那就活在当下，好好的珍惜每天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九章七节往下的经文，请海义帮忙读一下七节的经文。
九章七节，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嗯，海义，你记不记得五章十八节也是类似的看法，你记得吗？这节经文怎么说的？
五章十八节说，看哪，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他赐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报偿。
嗯，谢谢。那就很明显，两节经文这次完全没有互相矛盾的争论点呢、啊。两节经文同样教我们要享受生活，要快快乐乐的过一个简单的生活。那现在你的生活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做到传道者建议我们的生活态度吗？
我倒觉得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然后过生活，不管是处丰富还是处贫乏，只要我们有一颗知足的心，我们就能够在世上欢喜快乐地享受生活，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了，所以我理当是满满足足地欢度我的一生。
很重要的最后一句话，在神已经悦纳你的基础上，我们好好的活一次。我看当代圣经一本他怎么翻译呢，他最后这句话呢是用了感叹号的，他说去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吃喝吧。那新国际一本呢，简单的英文字 go 感叹号。你想想看，传道者当时讲这句话的语气不可能是去吧 go， 他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他是很迫切的劝你，你去享受人生吧，他很热情的鼓励你，你去好好享受吧，趁着现在我们的日子还平顺。 趁着现在还没有灾祸，说不定明天就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所以怀着一个好心情去生活，享受人生，明显是传道书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主题。当然我们要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啊。那接下来第八节呢，好像跟第七节呢也是个延续的话题的。他怎么说呢？你的衣服要时时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衣服洁白，头膏油分别代表什么呢？你觉得
衣服洁白呢，我们在启示录十九章八节看到，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衣服洁白呢，我想就是指圣徒追求圣洁，圣徒要行义。那膏油呢，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就是用油膏了我的头啊，还有做君王的时候都是要用油膏他，一些重要的事或高丽君王的时候才会用的这个膏油，也是一个代表喜乐的时间吧。
就是参加庆典的一个装扮吧。那熊乐，我看看你今天灰色的衣服哈，你明白你能够理解这节经文吗？或者我问一下，你觉得你目前的状态能做到他说的这个形象吗？
应该不会每一天都这样吧，我们都是一个人嘛，都会有高低起跌的嘛，但是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看好像刚才梁安所分享的，就是呢我们穿的洁白，头上有油，都是在犹太人的那个传统里面都是欢乐时候的一个状态嘛。所以传道者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人生可以享乐的时候就享乐吧。小燕你刚才分享的我都觉得挺好的，人呢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说嘛，如果我们知道未来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提前知道一些财富密码，我们今天就去掌握嘛。但是呢另一面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明天出货了，那今天还有这个心情
没有了？
当然是不会呢。所以就觉得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然后今天可以享受的话就尽情享受吧。
我们为着今天还活着，还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录音查经，我们放假的时候还可以出去外游品尝到美食，那真的不止生日要庆祝的，其实每天都值得你好好的去庆祝的。那么第九节呢，我接下来看一下，在你一生虚空的日子，又谈到虚空的话题，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日子，当与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一生中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报偿。不好意思熊乐，我读到第九节我感觉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可以退去了。
是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单身的人士就没有关联吗？这节经文大家怎么看？同妻子和丈夫快活度日，应是你生前劳碌所得的份，好像有点难懂。海义你怎么理解这节经文呢？
我觉得幸福的婚姻，还有天伦之乐，还有生命中的吃喝，即使是工作，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他让我们享受在其中，并且要积极而乐观的去生活。当我们积极乐观的去生活的时候，是荣耀神的名的。享受生活，但不能被这些所辖制。虽然传道者说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的年日，但是他却用了两个虚空，两个日光之下。所以说即使是在今生快活的度日，未必见得就真正的幸福，也未必真正的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所当要求的是求神自己。
我们会同意幸福的婚姻生活真的很开心的，因为我知道婚姻是神所赐的，所以我就好好享受婚姻生活带来的喜乐的。有一位学者巴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是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他说旧约有五卷智慧书，约伯教你如何受苦，雅歌教你如何谈恋爱，箴言教你处世之道，那诗篇教你怎么敬拜神，那传道书教你什么呢？教你如何在虚空的日光之下度日。这些经文无论你单身也好，你结了婚多少年都好，跟你都是有关系的。虚空的人生我们还是能够享受在神赐的恩典底下那种福乐，那种幸福感的。那很快来到节目的后半段，也是传道者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十节传道者告诉我们 你死后你到了阴间，你真的什么都没有，你那个时候你说我想做什么也都太晚了，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须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你觉得今生在世最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说到什么是当做的事呢？那我又想到，那什么又是不当做的事呢？真的值得思考。你去问每一个人，信神的也好，不信神的也好，肯定人人的见地都不同的。个人认为啊，我现在当做的事，信主这么多年，从初信的这些根本就不懂什么，到现在慢慢的追求之中，稍有一点点领悟到，神的话。所以我就看到，如果就是我现今当做的事，我如果能在我的有生之年之中啊，反正都是虚空的虚空了，最终都要走那一条路，那我在有生之年之中如果能够按照主的旨意在世度日，将自己最美好的献给主，用这个呢来安慰我们的主，是不是就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呢？那我是不是就过了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哦，你觉得哎呀是不是好煽情啊，我说的
没有、
哎、
没有，
你在唱高调我觉得这样真的就是不枉活一生，都有死嘛，等到我死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为主做什么，没有为主而活，感觉哎呀死的时候就只能看到天看到地，有什么意义？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姊妹她劝另一个姊妹要把生命献给主，然后这个姊妹说好啊，那等我年老了眼睛不能看电视手抖不能打牌了再来吧。就有一天她病了，那劝她的这个姊妹就买了一束鲜花在家里放了三天才送去给她，她收到的这个花是干花了。她说哎呀，你为什么不把鲜花送给我，你在家里放三天等它干了才来送给我呢？哪里有把干花送给人的呢？那位姊妹怎样回答她呢？你要人送你鲜花，正如主要你献上青春一样，你为何还要把你最好的年日留给自己，等到老了才奉献呢？所以我也在想，哎呀，我们拼命的留恋这个世界上的享乐，拼命的赚钱啊，赚名赚利，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侍奉神。所以求神也光照我们，神怜悯，都能够呼召我们每一个将生命献上。
嗯，刚才听到梁安的分享呢，我就想起呢，最近呢，我听流行曲、说起呢，我们人生的梦想，或者是我们为神想要做的事情嘛。因为熊乐，我都开始渐渐远离我的青春的日子。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仍然是那个少年》，它的歌词是这样说的：一瞬间变老，仍然要想得出就做，不准听劝告，仍然有我的青春的道路。因为呢，那个歌唱者呢，他就是今年38了，他也是渐渐远离他的青春的
中年危机来了
对了对了，然后他唱出这首歌仍然是那个少年，就是说呢，我们人有一些事情很想做，但是受到限制不能做，但是呢仍然是那个少年，想得出就做。
我们今天不是要贬低中年人士或者退休人士，他们侍奉主的能力时间有限，而是说今天趁着有活力有精神有机会，你就为主摆上更多吧。我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是的，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将年轻的力量奉献给神使用。听众朋友，你可能现在风华正茂朝气勃勃的时候呢，就不要再等待了，能为主做多少就做多少吧。好，谢谢你今天陪伴我们查考圣经，我们看的是传道书的9章1节到10节，那么明天那集我们继续看往下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海怡。
好，下回再见，
拜拜。
再见。
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尽虔爱主，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